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早上又来到贵教会。事实上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中间跟你们分享。我知道你们读经现在是读到以弗所书，要来的这个礼拜五你们是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章所以说上个礼拜已经读过了，读过第三章了。那待会我们讲到的时候，就弟兄姊妹就会很熟啊，很熟我们。我今天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是讲到一个代祷的勇士尼西米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人物熟不熟？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可以来慢慢的熟悉这位人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读一段圣经，尼西米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先来读，我们一起啊 ，PowerPoint 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一段是讲到尼西米关心耶路撒冷那些留在后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那他完了以后，他就有一个祷告。好，第四节。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有了。耶和华山上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好，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早上我们在你自己的名的呼唤的底下，我们来到你的殿前，我们不但在擘饼纪念你，我们也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再来坚固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求你不让我们仅仅站在或者停留在看得见的时候。主，让我们主啊得着那个恩典催逼我们，我们要站在破口，我们要站在神家中的合一的里面，我们向你来祈求，向你来祷告，求你来复兴我们。主啊，求你今天早上也赐下你自己的恩典，特别把你的恩膏降临在我们的中间，涂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特别包括小组，主啊，我们说求你，求你来使用我们的讲台，主啊，来鼓励我们，来激励我们，主，让你自己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得到力量，我们得到你话语的亮光，主啊，让我们站在你破口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主啊，也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我们看见了你自己的旨意，主，让你的话就落在好土的里面，主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早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等候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下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从前在一个森林里面，有些夜莺在那里歌唱，那其他的鸟儿都不在唱歌，他们就很奇怪，就问夜莺说，你们的歌声这么美，他说你们一定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美丽的山谷，或者一个美丽的家乡，他们这样的猜测。结果夜莺怎么回答他们呢？夜莺说刚刚好相反，他说我们来的那个地方是常常有狂风，常常有暴雨，是一个干旱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可是在那里所有的鸟都不唱歌，可是我们选择来唱歌，虽然环境不好，虽然环境那么枯燥，别的鸟儿唱不出歌来，但是我们却选择来歌唱，我们选择唱，我们选择唱啊唱啊，我们从黑夜一直唱到天亮。弟兄姊妹，夜莺的歌很好听，不是因为他们原来本来就这个样，乃是他们选择在不好的环境的里面仍然要唱出那个美丽的歌来。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是如此，在属灵的黑夜的里面，你选择什么？你是选择伏在那个环境的底下呢，还是选择要来荣耀神？在众人都睡的环境的里面，你是不是就是在那里等候，跟众人一样在那里等候黎明？还是你选择来歌唱，一直歌唱，把光明把白天带到这个人间来？虽然我们四围有许多的困境，有许多的风浪，有许多的不如意，整个的大环境看起来我们好像要被压垮一样，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来选择，我们来选择走他的道路，我们有另外一个心智。以弗所书第三章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保罗在第一章里面有一个祷告，保罗在第三章里面也有一个祷告。在第三章里面，保罗蒙到了启示，他得知神福音的奥秘，就是要叫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人，要在基督里面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因此他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但愿每一个人都得到这个意象，把福音传到地极去。所以保罗向神发出了一个代祷的呼求。我相信你们读礼拜五都读过这段圣经，他求，他向神求，他虚膝向神来祈求。在圣经中有许许多多代祷的勇士，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俄摩拉在那里祷告，摩西当百姓犯罪制造金牛犊，摩西向神祷告，保罗在这里也向神祷告，主耶稣也向神祷告，如今我们的主坐在父神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 他也是一个代祷者。今天我想借着尼西米为着圣城的修复，他在那里有一个祷告，我们从他的祷告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代祷者。当时尼西米和其他的以色列百姓都被掳在巴比伦里面，在那个被掳之地，他们非常的是做奴隶，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可是尼西米因着神的恩典，他身为王的酒政，他在宫中享受着极优厚的富裕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是以色列人，他自己的家乡不在这里，他是被掳的子民，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心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我们应该跟尼西米有许多雷同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心志，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有一个心志，我们就是要来荣耀神，我们就是要站在教会的破口为教会来祷告。当他一听见有人从耶路撒冷回来，他就来问，他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我自己的同胞在那里如何。他一听到自己的同胞在那里受凌辱，家园遭破坏，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他虽然身在宫中，他的心却挂念着耶路撒冷的圣城，他的心却挂念着在圣城那边他自己的同胞。他对圣城，他对他自己的同胞遭凌辱受破坏，他心里面有负担，他就坐下来哭泣悲哀数日，甚至于进食祷告。他在祷告中，他支取了神的恩典，支取了神的能力，他就从这个祷告里面，他就开始经历神的带领，经历神的恩典。当他看见环境不如意的时候，他没有自怨自哀，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说环境为什么这么样子的凶险，他乃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不住的祷告，圣经上说他昼夜的祷告，以至于他祷告，当他这样的祷告，他来到王的面前侍候王的时候，面带了愁容。王就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说你西米，你要什么？你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当他要回答王之前，他很快的默默祷告那天上的神。从时间的长短来说，这个祷告可能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可能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可是这个祷告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尼西米是一个恒常祷告的人。我们一讲到恒常祷告或者昼夜不住的祷告，我们就以为是不是昼夜都跪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祷告呢？不是的。恒常祷告，昼夜祷告的意思，乃是我们有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祷告的心态。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用一个祷告的心态来度我们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呢？也许不是，但是尼西米是。尼西米在生活中间随时随刻都与他的主有密切的连结，就像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住在主的里面，主又住在他的里面，彼此互助。 尼希米在紧急的时候这种默祷的这种反应，可以反映出他平常就是一个祷告的人。这种祷告，这种生活，慢慢的变成他的生命。他这个生命先影响了王，王居然答应他，在那个不可能的里面，居然答应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圣城去。他这个生命也影响到以色列许多归回的人，那些归回的人因着他的生命的影响，都起来来重建城墙。以至于神的复兴就临到了以色列人。当耶路撒冷的城墙落成的时候，所有参与这样事工的，参与重建神墙的人，通通都被复兴起来了。今天我们盼望从尼希米的祷告中，我们学习代祷者怎么样可以参与教会的复兴，怎么样教会因着我站在破口，让教会复兴起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活在的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有一次我开车，我听收音机，收音机就讲到同性恋，他说加州的这个下议院，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解决不了，他们一直在那里开会。他们怎么讲呢？他说这个将来这个厕所，他这个厕所有女生厕所有男生厕所，他说这个同性恋要怎么选择这个厕所啊？他们有一个提案，就说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 female， 你是女的，你就可以进女生厕所，如果你今天觉得你是男生，你就可以进男生的厕所。他说我们外面的这些衣着不可以反映出他的性别来。他们就为这件事情讨论来讨论去。弟兄姊妹，我们是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现在的世界黑白不分，已经非常的混乱。弟兄姊妹，神的家需要代祷者。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不就是笑笑一笑了之？我们要为这件事情好好的祷告，想到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他们连上厕所他们都不知道怎么选择，真是求主来怜悯我们。刚刚我们在聚会之前，我有机会跟 Mrs. Smither 有一些交通，看到贵教会注重下一代，注重下一代基督徒，下一代儿女们就对信仰上面，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代价来注重这个，我觉得是好的无比。真的，我们的下一代所要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属灵的挑战，比我们大得多得多，多得多。真的，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从看见破口，我们要到堵破口。当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时候，神的百姓受到了凌辱，他听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坐下来哭泣悲哀数日，他没有马上 take action， 他开始禁食祷告。为什么在一个几千里外的耶路撒冷的百姓遭患难受凌辱，跟住在王宫里面的尼希米有什么关系？可是尼希米却感同身受，他好像是自己被凌辱一样。其实他住在深宫里面，民间的疾苦对他来说毫无关系，可是为什么他仍然选择与被掳之民那样的认同？为什么他愿意向他们委身？因为神赐给他一个另外一个心智，就是他愿意站在破口之中。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地上 我们每天为着三餐在那里打拼着。我自己过去20年是在北加州，你知道北加州他们这样说啊，说如果你在你工程师如果在那里工作，你如果有3年半4年你没有跳换工作的话，他们觉得你是你没有价值，是他们就觉得你没有价值，所以在那里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听到一个传道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们好像那个鸡一样，哪里有米就到哪里吃，他这边那个米多一点，哎，这个那个鸡就跑过来，而明天那边米多一点他就跑在，今天到 Google， 明天 Microsoft， 是不是就像跳来跳去。弟兄姊妹，世界的价值观把我们掳去了，可是不要忘记神有没有给我们另外一个心智，这个另外这个心智可以让我们不被掳去。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教会的负责弟兄来找你说我们教会需要有这方面的服事，修那方面的服事，我们看来看去觉得你最好，你最适合，要求你加入服事的同工同伴里面，常常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说，我是一个小虾米，我力量非常的微小，我又没有什么恩赐。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向各位呼求，最少你可以做一个代祷者，为着教会来祷告，成为教会的代祷者，首要的条件就是要委身于这个教会，要认同于这个教会，教会的荣辱就是你的荣辱。第二，他看见城墙的重要性。当尼希米听见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以后，他心里面伤痛，因为他知道城墙是一个保护。当这个保护没有的时候，人民或者居住在城里面的这些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威胁。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属神的百姓跟属世界的中间也有一道墙，这道墙如果没有了，神的子民在地上就要被世界的风浪吞吃掉，我们的见证就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要问问自己，今天我和这个世界这个中间的这道围墙在哪里？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保罗弟兄就说了，你祷告了没有？弟兄姊妹，这道城墙有好多，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祷告。如果你今天没有祷告，这个城墙就有一个破口，你在世人的面前你就没有办法有见证。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光和盐有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要来影响周围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这个围墙很重要，我们不但不要受到外面的影响，反而我们要来影响他们。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我们的灵修生活怎么样？我们的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有没有发挥功用？教会的存在和教会的不存在有没有不同？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学像尼希米一样，站在破口，成为一个代祷者，成为一个代祷者。如果围墙有破口，你想到那个后果，你就甘心情愿礼拜二晚上来这里好好的为教会祷告。如果没有人堵住这个破口， 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所有城墙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生活安宁的。我们失去了我们存在的价值。当我们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神就要把我们的灯台挪去，更不要说要看到教会复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像尼西米一样，为着神家的见证，为着神家里面的破口，为着教会里面的需要，我们要甘心情愿的屈膝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第二，要认识神。从尼西米的祷告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尼西米他认识神，他认识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认识神是对罪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他知道他所依靠的神是大神，因此他祷告的时候就把他面前这个他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这个大事就交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当我拿这本圣经把我的眼睛遮住的时候，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只看到这本圣经，对不对？弟兄姊妹，事情有的时候很大，风浪有时候很大，遮蔽了我们，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只看见风浪。但是不要忘记了，神永远的存在，唯一的办法，你不让这个难阻，不让这个难处遮挡在你和神的中间。尼西米就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面前，他满心相信神必要垂听他的祷告，必要成就那奇妙的大事。他祷告说，你向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弟兄姊妹，认识神多少，你就会向神交托有多少。你如果认识神不过就是一个很细很细的竹竿，所以你不会靠上去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神是一个大的柱子，非常的坚固，足可以让你来承受你的所有的重量，所以你就会牢牢地靠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认识神多少，我们就愿意，我们就可能把自己交托给他有多少。你认识神有多深，你就可以依靠他有多深。所以我们认识神的程度跟我们交托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所以礼拜五晚上的查经聚会，我希望你不要 miss 掉。为什么？在聚会的中间，你可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讨论，来认识神。你认识神多少，就决定你能够依靠他有多少。尼西米认识神是一个大能的神，他是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他相信他可以把这个大事完全的交托给神，接着祷告，把这件大事仰望在神的手中。在巴比伦人的手眼睛里面看到的，他说，以色列你们被掳了，你们的神耶和华一定没有能力保护你们，不然你们不会被掳。是不是尼西米是不是在被掳中间呢？他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他在敌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敌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如果你的神存在，你怎么会被掳？可是尼西米在王宫里面，他却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他说，我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对他子民的应许绝不落空。那我为什么被掳呢？尼西米说，因为我被掳是因为我的先祖他们不敬虔，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被掳 或者说我们被掳是因为神管教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当得的惩罚，不是因为神的膀臂缩短了，不是因为我们的神没有能力。第二，尼希米认识罪会阻挡他跟神中间的祷告。我们知道罪是属灵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口。尼希米认识神，在诗篇那边说，我心如果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不是我们心里面如果有罪，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上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尼希米在修造城墙之前，他先来修补这道属灵的墙，他来认罪，他来悔改，他说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第三，爱的根基。尼希米甘愿从王宫里面出来，回到耶路撒冷，跟百姓们在一起，同样的来修建城墙。最主要，他肯委身，是因为他爱神；他肯认同，是因为他爱神的城。他宁愿放弃宫中那些舒适的生活，因为他不愿意看到他自己的百姓落在被欺压的光景的里面。这个爱的感召让他走出了王宫，这个爱的感召一直带领他到了耶路撒冷，跟百姓一起的修建城墙。许许多多的人因着尼希米，他们就加入了这个修造的团队的里面。在这个行列的里面，神一直带领着他们，神用爱，神用慈爱一直的牵引着他们。弟兄姊妹，主耶稣也是一样，神的儿子因着爱世人，甘愿虚己来到地上成为人子，后来被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这些罪人。他甘愿与罪人认同，他甘愿委身于罪人，身在马槽之下，却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神付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了，今天神的爱，神的感召也在我们的身上。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感召，我在这里也要来向弟兄姊妹来呼喊，向神的教会委身，向神的百姓认同，我们同心来建造神的国。另外，他在爱中建立城墙，并且联络整齐，在一批归回的这些百姓的中间，每一个人因着爱的呼召在他们身上，他们都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们非常的清楚。在圣经中记载说，他们每一个人就修造他们自己住的房子对面的那一堵围墙，如果能力大的人呢，他就修造两份。弟兄姊妹，神把我们摆在这个教会的中间，我们是这个属灵大家庭中间的一员，对不对？我们彼此互为肢体，我们成为基督奥秘身体中间的一部分。你知道身体中间每一部分都有功用，是不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我就问说，那眉毛有什么作用啊？眉毛有流汗，流汗的时候不会直接流到眼睛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有作用啊。我们前一阵子春令会王伟良弟兄在我们的中间，他分享的信息里面，他特别的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神家中的每一个人，你们都要起来参与神家的侍奉。能力大的吗？你就贡献你自己那一份小小的那一份。能力小的就奉献那一份，能力大的呢，你可以奉献两份，你可以做两份的工作。 其实啊，事工中间没有大小，扫地的不比站讲台的大，不比在讲台的小。事实上，建造城墙的时候，当城墙整个建造完了，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城墙联络整齐，没有破口，完全是一堵城墙。记不记得王弟兄曾经用过那个木桶啊？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那个木桶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木片啊，把它围在一起啊，成为一个木桶的，是不是？这跟城墙很类似。如果每一片是一尺的话，今天有一片是半尺，他说这一桶水，这一桶里面可以装多少水呢？只有半尺的水，是不是？是不是？那很多弟兄就说了，神啊，我就是那半桶，我就是那半尺。他说，神啊，如果教会有我，教会只能够变成半桶水，所以我不要服侍。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我告诉你，王弟兄说神讲的那个尺寸一尺或半尺，不是讲到你的恩赐，是讲到你有没有忠心，你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你若忠心的建造，在爱中和其他的城墙一起联络整齐，中间没有狭缝，没有破口，我告诉你，这个城墙联络的整齐，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就彰显出神的见证来。那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告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第四，摇动神的手。自尼希米听到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开始进食祷告，一直然后到把城墙建成为止，这一路上下来都是神的手在那里掌管，都是神的手在那里经营，在那里带领。所以连仇敌，圣经上记者说，连仇敌也就说这个工作的完成是出于神。尼希米不过就是一个愿意顺服在神旨意下面的一个器皿，他知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其实他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才干来办这件事情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希望的地上有人起来祷告，有人起来向他呼求。你知道我们的神天天在天上就等着，等着看地上有一个器皿起来向他祷告，向他举手，向他呼求，说我甘愿，我甘心情愿的为教会站在破口之中，我甘心情愿的与你来同工。历世历代神都在等候这样的器皿。事实上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蛮可以自己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在那里一直等，一直的等，等到摩西出现，直到摩西答应了神的呼召，他就去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以赛亚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以赛亚也是生活在那一个混乱的世代的里面，可是他回应神，他跟神有一个祷告，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以赛亚就做了那个世代的出口，把复兴带入了那个时代。今天我们都在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神也在那里等，他说这个时代里面我要来寻找那个代祷者。 有没有人在那里为他的百姓，为他的教会来向我呼求的呢？如果有这样的器皿，我愿意与他同工，我要把复兴借着他的祷告带进教会里面来。结论，神所纪念的是尼希米的祷告，他对着神的城、神的百姓有负担，他就肯认同，他就肯委身，他就愿意把自己摆上为主来使用。他的祷告的确影响到他周围的人，以至于神的旨意在被掳的人中间能够被带下来。弟兄姊妹，你羡慕尼希米合神心意的祷告吗？你羡慕尼希米合神心意的生命吗？你愿不愿意与神同工回应神的呼求呢？神说，看哪，我的家今天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他说，我的城荒凉，我还有许多的百姓不在这个圈中，他们在住山中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分散，没有人寻找，没有人牧养。弟兄姊妹，答应神的呼召，站在神家的破口，成为一个代祷的勇士，把自己委身给神，让神的荣耀，让神的复兴早早地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唱一首诗歌，658首，658首，是起来，起来，回耶稣。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在这里跟你们有一个挑战，愿意答应神呼召的，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站在教会的破口，我愿意站在神国度的破口，我今天答应你的呼召，我愿意与你重新的立志，我愿意做一个代祷的勇士，让我的眼看见了神家的复兴的来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请保罗弟兄来带领我们，来，我们来唱第一节到第四节。
都起立，
起来，起来，为耶稣，你们是加谦卑，当将主的旨告诉，不可让他不听，主必率领他的军，得胜而又得胜，直到撒旦全退崩，人尊基督为神。起来，起来，为耶稣，主召我天命令，奋勇争先全力赴这个伟大征战，蒙赦的人的身份面对我的仇敌，但流水为血献真，叫谎也裂对立。起来，起来，为耶稣，忠心靠着大力，莫靠自己而业务，莫用血切兵器，不言军装穿切备，刀刀随时多锋，无论责任多艰危，都能随连前往。起来，战争别不回头，今日杀身虽高呼，明日开歌响亮，凡事靠主的圣者，你的生命冠冕，你与基督同快 波波欢唱，今日上山最高呼，明日开歌响亮，凡是靠主的圣者得的生命冠冕，地狱皆得同快乐，同往之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主，早间你借着你仆人的话激励你的儿女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早间你开你儿女们的心窍，知道我们的祷告必须摸着你的心意。主啊，拯救我们脱离以前那些专为着自己的光景。主，今天早间你的儿女们起来借着祷告来为你征战，借着祷告求你恢复你教会该有的地位和荣耀。谢谢我们的主，你借着祷告叫我们都成为大能的勇士。哦，我们的主，转你的教会，转你的儿女，你拔高我们，在祷告的事上你拔高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就是你所使用的兵器，看见我们的祷告就能使仇敌丧胆。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借着祷告来与我们的主一同征战，经历我们的主大能大力和你的得胜。哦，我们的主，保罗怎样为着教会祷告，你叫我们起来为着教会祷告。你不只叫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破口，你叫我们起来做一个堵住破口的人。哦，我们的主，没有别的方法能堵住破口，唯有借助我们的祷告能使我们的主来行动。谢谢我们的主，早间你借助这样的诗歌，借助这样的信息，主叫你的儿女们起来，起来祷告，起来征战，起来满足你的心意，起来得着该得着的地位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起来，为耶稣战争别不会错，今日上山最高呼，明日开歌响亮，凡是靠主的圣者得的生命冠冕，蜜月皆得同快乐，同往之到永远。哈利路亚，请坐。